兴今天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也可以介绍他自己，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认识。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水牛城威斯利华人教会，这是我的荣幸，因为每次我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觉得是神给我的恩典，当然也有很荣幸能够见到大家。我觉得无论走在哪里，都有一群弟兄姐妹，都一群主家里的人在一起敬拜神，所以这是非常的令我感动的事情。当然也很感谢这个教会的邀请，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啊，我要有必要来分享神的话。我现在首先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关于我自己的，就是我11月13号在Silver Spring 马里兰要结婚。我知道这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也垂听了很多弟兄姐妹对我的祷告，因为这是我的弟兄姐妹很多，然后我就请他们为了祷告，那我鼓励所有还在寻求弟兄，就是自己的配偶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来祷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亲身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阿门。我们神是听祷告的神。阿门。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在祷告当中，虽然有的时候还好像看不到希望，但是你知道那个很快时间，你要再等他那么一点点，你再往前走那么一点点，跟随主，我相信神一定会让你看到他的信实。阿门。 OK，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聚集在你的殿堂里面。今天是主日，我们要来到这里来敬拜你，不是因为我们想要敬拜你，而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我们需要敬拜你，因为是你把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真的变成你的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求你今天行走在我们的中间，对我们每个人讲话，能够更新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有你的样式出来，恢复你造我们的时候那个荣耀。谢谢你带领我们，也保守孩子在你的面前，因为这个软弱的不堪的这个你的孩子在这里要传承你的话语，求你让孩子说这样讲的还有听的都一同得到益处。谢谢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好，我今天给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持守真道。那持守真道呢，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讲，都讲到那我们今天来读这个提摩太后书。我是不是往旁边走？大家都挡住了。OK， 提摩太后书的1章13到14节。我们都有没有圣经啊？有圣经呢，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一二三，请。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阿门。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那这段圣经那我想我想大家都读过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或者提多书。那这三卷书呢，在圣经里面被统称为教牧书信，因为是关于这个教会的牧养，这个关于教会的各种事务的事情。那尤其是对长老监督会这方面的事情讲会比较多。但是呢，在这本是提摩太后书的里面，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后面，我们可以记得的话，就知道保罗他是被什么被抓到，对不对？传福音被抓到，然后呢，他就被好像被判刑，但是呢，他上诉凯撒，对不对？所以他就被压，一直到意大利到罗马去。所以呢，这边就接着之后呢，就是他在那边上诉之后呢，他被释放了。释放之后，他就往西走，从罗马往西走，一直到西班牙，圣经里面叫西班牙在那边他就在那边开始了施工，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在希望能够在那边能够建造建立教会，能够在那边有人来能够来认识主。他后来之后返回到爱琴海，就是返回到东边， 然后回到什么？回到这个格里底，然后呢，马其顿还有这个希腊这个附近来开始牧养当地的教会。之后呢，他就派就写信给那个在这个时候他委派提摩太是在那个以弗所当地教会来牧养当地的教会，然后呢，提多是在格里底教会来牧养。所以之前他先写了封信给提摩太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关于教会治理的一些事情也对提摩太个人有些的有些建议。那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提多，那这是他后来第二次被抓的时候又被抓到那个狱中他后来写信给这个提摩太又写了一封信，那就是在这边所以他这封信其实是他在他最后要被处决就是砍头之前他的临终的遗言。那在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对不对？我交奠的时候到了所以这是在这个时候是应该是他讲的是怎么讲呢最后末了的话对他的所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所讲的末了的话。所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更何况他是被神呼召出来要去来传扬神的福音就是一直他一生要捍卫那个真理所以这样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所以他最后交代给提摩太的一些话，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这几节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个字眼不断出现，他的三卷书里面，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书信里面都是不断的出现。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神的话语。那第一章的里面他有谈到说你们务必要传福音，前面第八节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他还不以传福音为耻。第二章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对提摩太说你要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第三章的时候他又谈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四章第二节讲什么？你们务要传道。所以神的话是一直保罗一直在去坚持一直在推行的一个事情。所以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第一，神纯正的话语。那我要问一下，什么是神纯正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学很多东西在这边我们所学的东西和学校学的东西是都不一样的。神纯的话语是如果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开初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一开始神纯的话语从那个从这个语言上来讲，那当然是神所默示的这本圣经，对不对？刚才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有的圣经 all scriptures 是神呼出来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个话。咱们在创世纪里面，那我们也看到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圣经那个呼出那个话就是神所默示的那个话 inspired， 或者叫有的翻译叫 breathe， 就是被吹出去的那个话，都是圣经所在这边所讲的，都是我们所讲的话。所以那有人说那个圣经的话就是是不是仅限于耶稣所说的话或者是其他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所有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教训那我们在以弗所书上有讲到说我们这群人被呼召出来，对不对？是进入到神的家中和神和好了，那我们并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并用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所以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建立在神通过旧约的先知所说的这些话还有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所说的话，并使徒继承耶稣基督这些话。所以那为什么保罗一定一再强调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发现说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一个小孩啊，我昨天住在王军弟兄家啊，他那个 Samuel 啊，今天早上4点钟起来啊，就问他的妈妈，妈妈妈妈赶快起来，我肚子饿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叫起来啊，妈妈你起来为我做饭吧，我肚子饿了。小孩啊，他如果不吃饭的话，他肚子会很饿，他就没有办法成长啊。那也有人听过这个中国内地有一个几年前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啊，就是三鹿奶粉，对不对啊？三鹿奶粉吃了之后呢，奶粉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是那个东西就变成了什么，它只长头啊身子不长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什么，就是它影响身体的正常的发育和成长。所以你会看到说，一个孩子他是需要成长的时候，他是需要一个粮食的喂养啊，并且如果这个粮食不对的时候呢，他会变成畸形的孩子。所以我们这群人，凡接待耶稣的人，信他名的人，神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这群人，我们的生命啊，第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什么，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更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这种人是从神生的，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神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拿世上的东西来喂养我们里面的需要，我们只可以拿神的话来喂养我们里面的需要。如果我们不读经，我们不和神有这种联系，我们一定不会长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好多人信主很多年啊，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啊，他的信心啊，他的里面的爱心，他们里面的盼望就萎缩了啊。平时好的时候都挺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喂养，他里面没办法去成长，他就根本没办法去长大。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中必须的养料，必须的需要的这个养分啊。所以当然也是说我们不仅需要吃，当然也需要喝啊。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也想弟兄姐妹可能读了很多圣经书籍，对不对啊？什么标杆人生，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建造的啊，个人生命成长的啊，很多很多圣经书籍。但是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说，你读长了这个，就读了很长的时间这个圣经书籍，而不读圣经的话，你里面会有干枯，你会觉得没有力量？我以前的时候也尝试过，但是我发现说，还是不如读圣经，因为神的话是神所启示的，是神所赐给我们喂养我们里面的。那个属灵诗句不是不好，是非常的好啊。它就是我们刚信主的啊，或者说需要长进的弟兄姐妹，可以拿一些工具中去参考。但是你要知道说，就像保罗所说的哈，就说哥林多教会你们这个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需要别人的喂养，需要很多弟兄姐妹啊，需要教会的长老啊、牧师还有监督啊，他们在属灵上面带你成长啊，你的小组长啊，你的属灵的里面的前辈来带你成长。但是你要知道，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属灵，需要吃干粮的。所以那属灵书籍就好像别人嚼过的馒头一样，有家里有孩子就知道，小时候小孩子不会吃，刚刚在吃奶的时候，刚刚吃那个干粮的时候要嚼一嚼然后再喂给他。小的时候我就这么喂的我弟弟了所以嚼到嘴里面发甜的时候 OK 给他，他吃了甜甜的挺好吃的。但是当你真的长大之后，你需要去自己吃，所以需要你自己读经，需要自己祷告啊。不明白的时候，不是说一下子就拿过来参考书，那网上有很多资料，是很方便的，我觉得也挺方便的。但是你要知道，那是别人教过的，不是你自己亲自能够喂养你自己的。你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你里面就是你自己个人与神相遇，在那个经文里面，神就是那一天通过那经文来对你来讲话，是你知道你这一天该做什么啊，这一天赐给你力量。我记得有一首歌说什么，说我需要的力量你天天加给我，对不对？我们任何饮食也是天天加给我们的，我们是不仅包括我们这个 physical 的，我们的食物是每天供给我们。其实属灵的食物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每天吃。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查经参考书可以用，但是我鼓励你能够用了参考书以后，你能够自己 读一遍两遍，你读多了之后，你自己会感觉到神的，神的那个话语那个喂养你，那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你就每天你就觉得有力量。啊，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说纯正的话语啊，什么是纯正的话语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别的，只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信仰的是根基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属灵四律的人啊，都知道啊，我们人犯罪之后，唯一的救法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我们整个的救恩的中心就是一个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他牵遍了这个世上。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没有别的可以来拯救我们，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相信的，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可以去追求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当他提到这个纯正的话语的时候，肯定又想到说什么不纯正的话语，对不对？不纯正的话语叫什么？叫异端。异端呢？heresy， 其实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哈叫 heresy， 然后呢，其实它原意是选择的意思，当时是指呢当地的那个一种的哲学流派或者是犹太的教派。但是当我们看到说后来的时候，等到一世纪二世纪的时候也就见到公元100多年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他们所传讲的在教会里面传讲的和那个使徒们所写的教训就不同了，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的人为了就是说能够identify 他，就是说自己和显出自己和他们的解释的不同，因为他们当时那些人他们讲的说啊，这个圣经就是不一定信耶稣就可以我们的当时是有旧约的这个圣经的新约的圣经还没有成熟，没有成正典，所以当时说哎呀，可以这样解释，可以不用信耶稣，可以信其他的东西。所以当时教会为了显示出自己和其他的不一样就是来斥责别的这种不是正确的这样一个解释，所以就把自己的信仰表明了出来。到后来三世纪的时候就更加的清楚和明白，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异端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要有明确而系统来表述自己的信仰。后来就出现什么呢？使徒信经后来是尼西亚信经一直到公元397年的时候，在那个迦太基那个会议里面，最终是把那个新约的正典27卷书全部都定下来的。这就是神的话最终是成型的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说那当时保罗他自己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也发现你看从那个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弃那招你们进入神恩典的，去从别的福音。你看到没有？保罗当时的时候就有很多在传别的福音。保罗斥责他们为什么？假教师。他们在传别的福音，不是用耶稣基督来救赎人的。所以那后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别的教派，比如说有这个什么幻影派诺斯底主义蒙塔努派，还有贝拉基主义，那当时层出不穷眼花缭乱。我估计如果大家在那个时代的话，也会搞得很晕头转向的所以你看到说现在你可以看到也有很多的异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摩门教，对不对？摩门教这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在美国也是很大的，据说有些的议员那个参议员很多都是里面就是他是摩门教的那个信徒。那还有我们现在有耶和华见证人，对不对？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东方闪电对不对？所以那这些的异端呢，他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会就会传讲不是纯正的福音，不是传耶稣基督能够救人东方闪电还说是个耶稣基督是来了，是个女的，这简直是骇人听闻所以我们看到说从历代也看到了另外一群人，他们一直在捍卫神的话，一直在把神的一个正统的 神的那个纯正的话语给保存下来。包括天主教也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是有很大的问题，他们的救恩是处于不是说我们就真的相信神就赐下救恩的，他们是一旦犯罪以后救恩就没了，你还在赎罪，你还在去得你的救恩，还有那个他们的还不是靠着什么，不是要敬拜耶稣基督，不是敬拜神自己，而是敬拜其他的人。当然很多很多，所以新教出来的时候就是要否定他的一切的这种不好的地方，是错误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说这么多年一两千年的时间，神的仆人、神的那些的门徒，在用他们的心血、用他们的鲜血来保护、来持守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怎么说？说你们要对提摩太说，你要在神面前当竭力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圣经的教导，它不是人的话，是要按照正义，是按照圣灵他原来他写这本书的意思来去分解神的道。所以在它是一个，它不是人的教训，它不是人的讨论和理解。OK， 我们再看看哈，第二点就是如何来持守真道，持守神的话语。第一个，从十三节第一节里边啊，十三节一开始就是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从我听的，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保罗在这里在做什么？保罗在做传递的工作，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有大使命，那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下一句话很重要啊，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基督吩咐这些门徒所做的都要教训下面的人去知道去遵守，而不是说像好多查经班，那我去过好多查经班，也去过一些教会，他们里边常常有问题，就是说在祷告的在这个查经的时候我有这种理解啊，他有那种理解，到底哪个理解是对的？所以带领查经的人就不知道了，他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是对的，那大家看看这个哪个是对的。所以作为神的就是说讲神的话的人，或者带领神的话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哪个地方是对的，哪个地方是错的。并且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是教导神的话语，很多时候听的人说这个东西不对的，他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去听的。但是神的话可不是说让你你喜欢了就是可以听，你不喜欢了就不听。那么神的话是教训我们遵守的，因为它是唯一不变的道、真理和生命。我们人是会变的，你现在怎么看？你对一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啊？对一件事情，以前的时候对婚姻的还有各方面的很多事情是怎么理解？你过一段时间，三个月之后可能就变了。你的心情变的时候，你对一个人的态度也会变了。所以，但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我们要持守，去教导神的话。这是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这个小组长等等这个责任。因为如果我们不教导神的话这个是很大的问题。那所以保罗就是在和带这个提摩太的过程当中，提摩太是他的门徒，所以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带门徒。如果教会里面不带门徒的时候，那我 我以前所带那个团契，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就那几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在做，啊，接人只能三五个人，带茶巾三五个人，啊，那个这个什么烧饭也是三五个人，啊，然后呢，只那几个人累得要死啊，哎呦，事情太多了，累得要命，然后其他人闲着。拿个那个 chips 吃一吃，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讨论一下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看他说，如果说像这个保罗他所做的那样子，就是去找出那些真正愿意去跟随神的人，把他们训练出来，要告诉他们神的道是怎样的，神的话是怎样的，神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该有怎样的生命，要带领他们起来，然后使他们能够分担。他们自己也有成长的机会，对不对？你把事情委派给他们，先从小市场、小市场中心了，然后再把大事交给他，让他可以有机会去成长，而你自己身上的担子也会越来越少。当然，在神的话语上面更需要时间，在很多事情上面是需要需要去培养，需要去查经，然后他们也可以起来带查经，也可以来帮助啊，所以。这是神的话语在教会的传递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要去教导别人啊，去告诉他们神的话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讨论，你可以讨论，你可以应用，生活当中应用是不可以的，但是要去听从。有的时候你可能理解不了，有的时候可能说 OK 这个好像我看不见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压力蛮大的啊，这个我祷告了很久啊，我这个事情等了很久啊，神好像也没有改变我的 situation 啊。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真正在支持神的话，要坚持神的话。这是教会要不断的去带领，要不断去教导的啊。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在这边说哈。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第十四节最后面啊，你要靠着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神的话是需要去守的。用英文的那个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啊，前面那句是用 keep 用保守，把它给守着，你自己要拿着，你自己要带着。神的话是要我们常常能够在我们的身边啊。旧约的时候看到说以色列人啊，就是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就对耶和华神就对这个约书亚说了，你所有这些话啊你们都要什么常常去遵守啊。后边的话这个经文里面摩西五经里面啊，我记得是申命记还是哪里，是讲说什么你们要把它戴在头上，对不对？拿在手中，放在家中，你们早上也要诵读，中午也要诵读，晚上也要诵读。这是我们活在神的话的里面，要守着神的话，并且第十四节的时候里面写的什么是牢牢的守着，英文里面是 guard。 为什么用 guard？ guard 是捍卫的意思，对不对？捍卫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词儿会常常用在一种战争的里面或者争斗的里面，所以你要知道啊，你有了神的话，仇敌有的时候会让你不去相信神的话，他常常会用一些东西能够使你会怀疑神的话，对不对？遇到困难的时候啊，祷了半天神还没回应的时候，对不对？你会怀疑，有的时候会 complain， 有的时候会躲避，你就不再相信神的话了。一旦没有神的话，那我们里面就没有办法去长大。里面没有办法求神的供养，所以我们要牢牢的守着，就像一个士兵一样啊！你们要在基督里面做精兵，对不对？不这样什么啊？你们在这个基督里面当里面，不要让事物缠身，要让这个神他的话常常能够来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个东西，不是说可有可无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说神给的，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常常。忙啊忙啊，忙施工，忙，因为学生有的时候接新生啊，他们需要就会忙， 忙到一个程度说 OK、啊、我忘记说 OK 走，这是你的事情，我就把它给拿过来了，是我的了，我完全我自己心投进去了，忘记说 OK 我还有主宰，忘记了我生命的主是耶稣基督，是我的神啊。所以要常常的能够守卫我们神的话。那我在那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2004年我到美国，在那个加州的一个丰收神学院读书啊。在那个时候我们请到一个讲员叫于洪杰，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是在湾区那个基督徒聚会的牧师，他讲道哦我很感动。他那天中午礼拜六中午跟我们分享，他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这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你们是传讲神话的人，你们要来真的，你要来真的，不像其他的人那样子哦，有的人在教会里面来来又走了，从前面进去后面出去了，有的人可能会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只是为生存而已，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走出来，你们想忠心传讲神的话，如果你们不去传讲神的话啊，很多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就根本没有办法去认识和了解神的话，所以你们一定要在这来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来，并且我们得到那可是真的，所以我们也要来真的。别想着说、哦、这话我太忙了，我作业完成不了、哦、我事情太多了、哎、这个没时间读经了、哎、祷告也就是、哎、两三句就完了，我们要来真的。耶稣说你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时候，我整句话在神父的面前还认，这个生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不是一个假的，不是一个你可以敷衍人以后就可以了，神知道我们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上面来真的，要下大功夫在里面读经，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的，知道说这个神在我们这一天的带领里面，他透过这声音来给我讲什么话，并且有这些话你要用那个安慰的心 guard 来 guard 你里面的内心，你所有的那个神的话来支持他。那还有一个哈，那你用什么来持守神的话，来坚守神的话，我们在13节里面说，你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还是常常守着啊。第14节，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然后我们来持守神的话也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在这边所讲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信心 OK 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了解我才相信，而是有的时候常常是不知道，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我继续做我的见证，我其实我和我的太太对即将的太太其实是6月份才认识，我等婚姻等了很多年，我也祷告，我说主啊，我是服侍你的人啊，我已经把我一生都交给你了，你当初说我没有，我要放下我所有的权利，我的选择权，我的决定权，我不论到哪里去，我做什么，我甚至要和谁结婚，你都是负责的，是你告诉我才能做。我之前不是没有祷告呀，我也祷告了，我也回应祷告，我很多事情祷告，但是我心里面放不下，我说了主啊，我要放下。其实你知道，有的时候人是很软很软的，你说放下，其实还是放不下。主啊，你给我力量放下，其实你心里面还是会担心。到最后，我说主啊，我没有力量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办。但是你知道啊，我有一点，我说主啊， 相信。其实就好像亚伯拉罕当时生以撒的时候啊，神告诉他啊，你会有个儿子的，75岁的时候，对不对？他说嗯，谢谢，感谢主。但是他里面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了？不知道。他里面究竟什么时候这个儿子会来也不晓得，所以最后就去用自己的办法了嘛，对不对？自己的使女啊，撒来也说 OK 啊，那反正是现在看不到了，那就来做吧。他又让那个自己的使女和亚伯拉罕同时生一个儿子出来，释马利。其实神应许的并没有来，我自己也是在那过程当中，我说主，你到底是什么心意呢？那个时候的信心，我就说 OK， 我原来其实还是有点靠着自己的力量，我还是靠着自己所眼见的，自己所要追求的。一到最后，神父就说不行了，我这是完全放下了，我已经没有道路了，我已经无路可走，这我交给你。那是大概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说神，你来 take care 所有的事情，我相信你一定会的。虽然说那个口气很有点弱，不是那样很坚决，主啊，你一定会的，不是那样子。但是你知道那个信心，是经历了我在过去的时候经历神，他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他把我带到美国来，带领我读神学，在过程当中让我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恩典，说主啊，我现在选择把它摆在你面前，我真的愿意，不是假的。从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再没有考虑这个事情，所以一直到6月份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短宣，那边就见到了张姐，我的未婚妻。那个时候，短宣里面什么事也没发生。后来之后就被一个姐妹提醒，我就开始去了解和认识，后来有机会她到我们那边去，然后就我们就认识，然后呢就也是圣灵感动，我们很快就开始那关系，也很快订婚，然后最后是10月份结婚。我越认识她，我越发现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是你把最合适的人就是带到我的面前。我的信心得到极大的提升，因为我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吹的，凡信靠他的人他一定不会就忘记。因为当我们用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用这种信心。很多时候我们说的神的话好像这个好像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好像神呢说了很多的应许，对不对？圣经上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好像哎呀，怎么发生在别人身上，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他会不会说对我是神就是不听的？不是的，很多的时候神是要看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来信靠他，还是说关系？你愿意嫁给一个人，愿意娶一个人，你肯定要知道这个人是愿意跟你在一起的，肯定是真心的。如果这段关系没有受过试炼的时候，没有受过一些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这关系不会很牢的。要经历一些事情，它才会越来越牢。我们也常常看到说，有句话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不经历这些事情，你根本不知道那很多的关系的这个将来的不容易。而我们和主的关系，也要经历过很多的试炼。经历很多很多的磨练，我们才知道说我们里面的信心到底是有多大，我们里面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和主的关系到底是敷衍呢，还是说 OK 是真的。哥林多后书5章提醒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凭着眼见对神的话产生怀疑，要用信心，也要用爱心，用神耶稣基督所赐的爱来保守神给你的话。因为那个话一旦仇敌他用其他的方式使你的不相信神的话，那整个我们信仰，整个我们在神面前的应 去就没有了。因为人非信不可靠神的信，人如果没有信心，神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这样的祝福都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的里面。最后我们要靠圣灵来守着。圣灵，圣灵是神，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话它的作者啊，40多位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是什么？神是通当初写圣经的时候，神是通过一个一个的那些作者，有牧羊、有君王、有祭司，对不对？通过他们一点一点感动写出来的。当初可能他们并不晓得这是圣经，但是神通过他们来做事情，所以是圣灵感动他们。要知道这本书是圣灵所写的书，是神自己写的，他在人里面。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是什么？要用圣灵在我们里面才能读。如果你用人的意思去理解，根本不可能，你不可能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读圣经啊、好难好难，读不懂的。没人，好多人信主之前都是这样的感觉，信主之后刚开始还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后来当你和主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你越来越知道他的心意的时候，你再读圣经就不一样了。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读经。所以读经前要祷告，不祷告的时候经文根本就没办法读。我以前没读神学院之前啊，我没被神呼召之前我也读，但是就好像很多人读创世纪读很不容易读啊，然后读出埃及记还没读多久就倒闭旷野了，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呢下一次继续创世纪常常会这样子。但是当我神呼召我那个时候，我的心给了他，我把我的生命献上，我再去读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读了之后就知道主在这段经文要讲什么。那对照我的，我把这个经文就对照我的生命里面，哦，我这个要改变，哦，我太骄傲了，我里面哦有太多的不义，哦，我太埋怨，我太怎么样，神就让我说 OK， 这就是最终。所以我不是那个圣经的话啊，道有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对吧？希腊文里面 logos 就是道，另外一个字叫 rhema。 那这个 logos 和 rhema 的区别是什么呢？ logos 就是这本圣经啊，都写在这边的，每人都只可以看，都可以读的。但是 rhema 是你当你在读经的时候，神那个时候对你说的话，透过这个经文对你所讲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当你用祷告的心、用谦卑的心去寻求的心去寻求的时候，圣灵就在那个时候把这句话来告诉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什么？属血气的人不懂属灵的事，唯有属灵的人理解属灵的事。我们里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里有圣灵。所以我们要用那个圣灵来读神的话，否则的话你根本读不懂。你读了半天听了半天还是不明白，用圣灵来读这个话，然后你要谦卑的心说，主啊，你告诉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他就会在那个时候来给你解释，告诉你为什么。还有最后我们依然用圣灵来捍卫神的话，圣灵写的，对不对？也是圣灵解释的，也是圣灵引领的。在你需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遇到困惑的时候，神的话就出来，他引领你，对不对？然后最后是还要捍卫神的话，圣灵给你智慧。像保罗他在那个被抓的人面前他如何去辩护的，耶稣基督在他的告诉他的门徒的时候说，你被抓的时候你不要想要说什么话，圣灵会在引领你如何来对他们讲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要用神的话，用圣灵来去捍卫神的话，让神的话因为在我们里面有根有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也有根有基，神的信心在我们里面也有根有基。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 求你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不仅是把这些话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明白，更让我们自己，我们里面因为这些话应到了生命，我们有力量，也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跟随，不仅是听到，而且是行道来跟随你。主要求你祝福我们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包括孩子，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你的话上面都能够得到力量。主要求你能够常常用的圣灵都来指教我们，就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知道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宏伟，何等的宝贵。我求你坚固带领，主啊，我们中的每一个，让我们成为因为你的话语，让我们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有约瑟救恩的样式，主，越来越贴近你的胸膛，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在我们生命的呼召，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卓越的生命出来。